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2章，从上一章21章最后，以色列人征服了亚摩利王西宏以及巴山王噩之后，他们已经占领了约旦河东的抹亚平原，并且在那里对着耶利哥安营。当他们在抹亚平原安营之后，抹亚王巴勒因着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因此他就差遣使者前去召见巴兰，想让巴兰为他咒诅以色列人。那这一个圣经记载在民数记22章的5到6节，这里说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匹多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遍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因此也就有了以下民数记22、23、24这3章圣经。接下来的3章圣经都是跟巴兰有关的故事。论到巴兰，在申命记23章的4到5节这么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匹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根据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确定巴兰就是一个假先知。他不仅仅上去迎见抹亚王巴勒是因着钱财而去，同时他也的的确确的是要为巴勒咒诅以色列人。然而上帝因为爱以色列人，就使巴兰口中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所以这就毫无疑问，巴兰他就是一个假先知。虽然在这3章圣经当中，巴兰所说有关以色列人的话都是祝福的话，即便是24章17节，他也说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但是他说这些话都是神的灵感动他说的，然而他本身的目的动机都不是为祝福以色列人，而是为了讨好巴勒，图谋他的钱财。另外在民数记22章第7节也记载说，抹亚的长老和弥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这里所说的挂金其实就是指着占卜算卦的酬金说的，明显巴兰应该在那一带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占卜算卦的人。当抹亚王巴勒所差遣的使者前去见巴兰的时候，第8节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抹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也许下面有一些使人困惑的经文，比如12节，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因为神这样对巴兰说，因此13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看样子他好像听从了耶和华的话，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听从。因为在18、19、20节让我们看到，当抹亚王巴勒差人二次来见巴兰的时候，18节说，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这就表明他们二次来请他的时候是加大了挂金。因此在19节，巴兰就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20节，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 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当我们把十二节与二十节对比的时候，就给我们造成了困惑，到底神要不要巴兰去？根据十二节，神清楚地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但是二十节又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同一位神对巴兰所说的为什么意思却不相同呢？这就是给我们所造成的困惑，到底神要不要巴兰去？论到巴兰，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三个地方都提到了巴兰。一个是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十六节提到说，他们离其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眼拦阻先知的狂妄。根据彼得所讲的，看样子彼得还认为啊，巴兰是先知，只不过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新约犹大书十一节也提到巴兰这么说，有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犹大说他是为利往错谬里直奔。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也提到巴兰这么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启示录第二章这里所讲的，乃是指着接下去民数记二十五章所发生的事，因为二十五章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行其淫乱，并且向他们的偶像献祭。当以色列人这样行的时候，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清楚地说道，这事啊，是巴兰为迦勒出的主意。他们是设计陷害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陷在属灵以及属肉体的双重的淫乱的罪里。根据新约的这三处圣经，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了解巴兰到底算不算是先知。有人说巴兰是先知，有人说巴兰根本不是先知。说他不是先知，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占卜算卦的，他完全不认识神。而说他是先知，是因为耶和华有话对巴兰说，并且也感动他说了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以及也说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因此这就有了争议，到底巴兰是不是先知。也许这个争论的焦点还不在这里，我想重点应该是在于说巴兰不是先知的人，不仅仅是在这里看到他在这里是一个占卜算卦的，更重要的，也许他们会认为在以色列人之外完全没有认识神的人，因为上帝是把他的特殊启示给了以色列人，因此他们就认为在以色列人之外绝对不可能有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样他们就必然得出结论，巴兰不可能认识神，因此他也不可能成为神的先知。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在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之外，也就是在外邦人中，到底有没有上帝的选民，有没有得救的人，还是说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之外的外邦人中完全没有得救的。我想焦点也许是在这里。但是他们说巴兰是假先知，因为他是占卜算卦的，所以即便说巴兰是先知，那也是个假先知。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说巴兰是个假先知，这是大家所公认的，确实巴兰是个假先知。但是这假先知有两个意思，就像我们今天论到传道人的时候，说这人是假传道人，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他所传讲的教训是不合乎圣经的异端，那我们就称这个传道人毫无疑问是一个假传道人。还有另外一种传道人， 那就是他所传讲的信息是合乎圣经的，他所传讲的是真理，但是他传讲真道的目的不是为传道而传道，不是为着神的国神的义而传道，乃是为名为利而传道。所以当一个人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不是为着神的国神的义，而是为名为利而传道，那么即使他所传讲的信息是正确的，那这个传道人也是假传道人。那我的意思是，巴兰是个假先知，他是一种怎样的假先知呢？如果说他是传讲异端的假先知，但是从22、23、24章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他所说的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并且也说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有人说，这不是圣灵感动他说的吗？是的，确确实实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但事实是，每一个先知所说的话都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默示，被圣灵启示而说的，没有一个先知是凭着自己说的，都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应当关注的是，巴兰是个假先知，重点不在于他传讲的内容，重点是因为他要去说这话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那是神要感动他什么，他就说什么。他知道他所说的不由自己，完全是看神要他说什么，这是他清楚知道的。不过他前去迎见巴勒，重点是在于巴勒给他的酬金，因为巴勒是摩押王，要远比一般普通的百姓找他占卜算卦要给的酬金肯定要多得多。但即便如此，已经给了他很重的酬金，然而他看到上帝是要祝福以色列人，而巴勒让他咒诅以色列人，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这事本来不应该去的。可是看到巴勒不断地给他增加酬金，以至于他就因为这些钱财的诱惑，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问上帝说，我要不要去。在十二节，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这话没有任何的暗示暗语，乃是明明的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可是他还要二次问耶和华，我要不要去。这就相当于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他其实从心里他也知道他自己所做的这事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他总是要问一个牧师，问一个传道人说，我这么做你觉得对不对，行不行，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其实他心里并非不知道，可是他就是要问。如果传道人或者牧师对他说，这样做不讨神喜悦，不能做，他并不会听牧师或传道人给予他的劝诫，他会继续再问其他的牧师，只等到有牧师或者长老对他说，这事吧，我觉得也不是绝对不可，那他就满意了。他认为啊，你说的是对的，其他人说的都是错的。因此当他这样行的时候，有人如果指出他的错来，他就说，某某某牧师，某某某长老对我说，这事不是绝对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明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还要三番五次的来问能做不能做的时候，实际上这已经告诉我们，他这就是认定了那一条错谬的路。正如犹大书十一节所说的，他是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就是他认定了这条道。如果你的答复跟他的不吻合，他就不断的会问，只等到你答复了跟他相同或者接近的意思，那他才会满意，他才会罢休。所以在二十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这一次允许他去，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可以去，因为这里的去与不去乃是看他去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去的动机是祝福以色列人，那就是可去。 如果你去的目的是为利，要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就不可去。因此我们不能够在字面意思来看神到底要不要他去，而要不要他去是看他的动机。十二节说，你不可同他们去，因为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二十节说，你起来同他们去，那意思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吩咐去祝福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外面去与不去，乃是表达神要他去与不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神纠正巴兰错误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你就知道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所说的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抹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为什么神发怒呢？因为神知道他去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的去就惹耶和华发怒，因为他的动机不良，他的目的不纯。为此神就在半路再一次的拦阻他，并且还有了在整本圣经当中少有的动物说话这样的启示。全本圣经动物说话只有两次，一个是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说，一个是这里驴开口对巴兰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但是神为什么就开了驴的口，让驴说人话，借此来拦阻巴兰？假如果没有驴开口对巴兰说，而是直接的对巴兰说，巴兰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因为前面已经有两次都是神直接对他说。但他早晨起来之后，或许他就故意的麻木自己的良心，故意的来说服自己说，我昨晚可能是睡得不好，糊里糊涂的做了个梦，来麻痹自己的良心。然而这一次却是借着驴开口这么大的神迹向巴兰说话，并且是发生在白天，他亲眼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有拔出来的刀在拦阻他。相信这一次巴兰已经到了为自己的罪无可推诿的地步，可是巴兰仍然不明白神的意思。在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你去不去，问题是在于你去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这是主要的。可是他认为啊，你不喜欢我去，我就不去，难道不去转回就没有罪了吗？如果他的心是一直贪恋着巴勒的钱财，而不是为荣耀上帝去祝福以色列人，而是因着巴勒的钱财去迎见巴勒的话，那就不管你去与不去，其实你的心偏斜并没有离开罪恶。所以35节神再一次的提醒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那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动机，首先要明确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不是为荣耀上帝而行的。在新约雅各书的四章一到三节这么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所说的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动机不良。雅各的意思是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动机不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同样的，以这节经文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就可以看到巴兰动机不良。从新约圣经刚才我们看到的三处跟巴兰有关的经文，都是在讨论巴兰的动机。彼得所说的巴兰乃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贪爱就是指着他的动机不良。犹大也说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他是为了利而去迎见摩押王巴勒。 所以这是我们从民数记22章从巴兰身上应当吸取的教训。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就教导众人这么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8到10节以同样的意思劝勉历史历代的圣徒这样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些话都是对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最好的提醒与劝勉。另外保罗也有劝勉传道人的话，他在临后2章17节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可见民数记22章虽然从巴兰这一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他是在教导着神的每一个百姓，让我们从巴兰身上吸取教训，使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让我们带着纯正的动机，为着上帝的荣耀，为着神的国神的义而做所有的事情。但同时这一章圣经我想尤其是对传道人要比起广大的信徒来讲有更多更大的提醒。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段圣经结合民数记22章就成为对于天国子民不论是传道人还是信徒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提醒。愿我们都能够从巴兰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的鉴戒，好使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来侍奉永生神。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天天借着你的话来警醒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借着你的话，靠着你的话得着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也透过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侍奉你的道路和方向，好让我们在这一生这一条天路里程中有你随时的牵引，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引领，好叫我们在圣经中透过这一幕又一幕的教训来警醒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一个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谨慎自守的人，仰望基督的人，好让我们不论做什么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为荣耀神而行。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有纯全的动机，好让我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能够为荣耀你而行。求你使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愿你在我们这软弱的器皿身上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2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